天父，我们感谢上帝的恩典，真的是何等大的
恩典，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啊！我们今天能够来信靠你，都是你给予我们啊莫大的恩典。主啊，我们真的是啊，求主你继续来引导带领我们以下的这一段时间，让我们啊能够看见为什么今天我们需要啊来跟从你。主啊，真的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自己亲自来带领我们。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在两段式的经文啊，这个繁体字是135页，简体字是87页。约翰福音第六章60节到71节的经文，欢道门同声来念。约翰福音第六章60节，请。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12个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12个门徒里的一个，后来要卖耶稣的。在上个礼拜二，正好是美国中期的选举，那么许多人都非常的啊关注这一次的这个选举。但是不管这个选举的结果如何，我们可以看见那些的政治的人物呢，那么总是有一些忠心的跟从者。这些忠心的跟从者呢，不管这些人他们做得好不好，那么他们总是会把他们的啊一票呢来投给啊这些人物。然而除了这些政治的跟从者之外呢，啊，我们也可以看见在选民里面也不乏有经济或者说是民生的跟从者啊。他们看哪一个人比较可能把经济把它搞好，把民生的问题能够解决，他们就把他们的选票投给这些人，也不管他们的品性如何，也不管他们的道德如何，这些对他们而言好像都是次要的东西。那么除了这些政治的跟从者以及经济的跟从者之外呢，在宗教上我们也可以看见也有宗教的这个跟从者啊，有些人跟从啊某一个特定的宗教，有些人跟从啊某一个特定的个人。那么从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在当时的哥林多教会里面也有跟从人的这个现象产生啊。我们可以看见有的人跟从保罗，有的人跟从亚波罗，有的人跟从彼得。那么其实这种的现象在社会里面，在各个层面里面其实是都时常可以看到的，并不是一种很稀奇的现象。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些跟从的里面人里面呢，还可以分成两类的人啊。一类的人呢，他是为了跟从而跟从，根本不知道他跟从的是什么。另外还有一类的人是他们跟从啊，他们是有一个特定的目的的啊，他们是为了某些特定的目的才来做这个跟从的。 那么今天我们从所读的这一段约翰福音的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那么耶稣在当时也有许许多多跟从他的人。那么这些人为什么要来跟从耶稣呢？他们只是为了跟从而跟从呢？还是他们有什么特别的目的才来跟从耶稣的呢？从约翰福音第六章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其实这些跟从耶稣的人，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目的的，他们不是一群盲目的跟从者。那么为什么他们觉得耶稣值得他们来跟从呢？是因为耶稣他是达官贵人吗？我想不是的。从这里约翰福音六章四十二节上半节，他们对耶稣的一个看法，他们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既然他们这样认为，耶稣耶稣不是达官贵人，也不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富二代，那么耶稣只是一个木匠的儿子，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来跟从耶稣呢？原因就在这里六章二十六节那里告诉我们这个原因。在那里耶稣看出来他们跟从他的原因，因此耶稣回答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他们之所以要来跟从耶稣呢，是因为他们看见之前发生的那个神迹，耶稣用五饼二鱼让他们当中的五千的男丁吃饱，这件事情让他们愿意来跟从耶稣，这件事情让他们满足了他们的这个生活上的需求，让他们吃饱了，所以他们才要来跟从耶稣。但是事实上我们可以看见，耶稣所要给予他们的呢，是远远超过他们生活上所需要的这个食物。所以在六章的二十七节，耶稣才会告诉他们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那么虽然我们看见主耶稣在这里已经跟他们说的那么清楚，什么是你们所应该追求的，什么不是你们所应该追求的，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有听到但是没有懂，没有了解耶稣的意思。虽然接下来当耶稣告诉他们说，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时候，他们回答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在这里好像看到他们对耶稣又有那种信心，但是当着耶稣接下来又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当他们听到这里的时候呢，你看到他们有什么反应？他们听不下去了，而且他们在态度上有180度的这个大转变。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产生呢？显然不是因为耶稣做错了什么事情，也不是因为耶稣不能给他们吃，更不是因为耶稣没有能力。在这里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的产生呢？乃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耶稣所说的话。因此在这里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在这里为什么他们会觉得耶稣所讲的话很难以接受呢？我相信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耶稣所说的跟他们所期望的不符。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们要的是什么呢？ 可以吃饱的食物，他们要的就像玛拿那样的东西，可以喂饱他们肚子。而且呢，他们要的就是像当初摩西的时代一样，神让这个玛拿降下来，可以每天来供应他们所需要的，可以喂饱他们，让他们一辈子都够用。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主耶稣并没有照着他们的期望而行，反而在这里耶稣告诉他们说，他自己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要他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那么你想，这时候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他们当然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因为主所要给他们的跟他们所期望的这两个是不相符合的。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换成是你，耶稣跟你讲同样的话，我不知道你的反应会是如何，你能够接受耶稣讲这样的话吗？我相信如果你也是同样从物质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话，那么你也一样的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因为你一定在想，那这样子基督教不是太恐怖了吗？要吃人的肉，喝人的血，这个太可怕了。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除了是因为他们所期望的跟耶稣所要给予他们的不符，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之外呢，另外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接受，是因为他们灵性不佳，所以他们才会拒绝耶稣所说的这个话。那么他们为什么会没有办法来领受呢？从这里也让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他们实在是非常的注重这个物质的东西，而且是太注重这个东西，以至于呢，当他们听耶稣的话的时候，他们所听到的他们所想的，那么都是从物质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以至于呢，他们就没有办法来接受耶稣所说的话。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因为他们本身的这个就是属肉体的人，所以呢就没有办法领受这个属灵的事情，就像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所说的，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所以从这里就让我们看见，除非我们有这个属灵的眼光，除非我们可以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耶稣所讲的话，不然的话我们就不能领受主耶稣说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意思到底是什么。那么其实这就像耶稣跟撒玛利亚的妇人谈到一样，耶稣在那里讲到活水那么那个活水，你就不能把它跟一般的水相提并论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耶稣也跟尼哥提姆来谈到，当他跟尼哥提姆谈到的时候，他讲到重生这件事情。那么当时尼哥提姆的一个反应就是说，人怎么可能从母腹里面再生出来？但是我们知道耶稣讲那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人可以再一次的从母腹里面出生来耶稣的意思是说，人必须要从圣灵重生，必须要有属灵的新生命在他里面，然后他才能够进神的国。因此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他要他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当然不是指物质的东西也不是指我们今天守的这个圣餐在这里他乃是要他们不要只是在表面上来跟从他，好像耶稣走到哪里他们就跟从他到哪里，好像耶稣在那里讲到他们就在那里乖乖的听耶稣的讲道。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乃是要他们能够在生命上跟耶稣有一个完全的联合他们在生命上怎么能够跟耶稣有一个完全的联合呢第一，他们必须要 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第二他们就必须要能够接受耶稣所说的话，让耶稣的话成为他们生命的粮。就像我们今天吃东西，那个食物不但让我们可以饱足，而且也可以化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耶稣所说的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意思，是跟他在生命上一个完全的联合。你说这种的联合好不好呢？当然是好的，但是他们却宁可选择这个必朽坏的食物，而不要这个生命的粮，那么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那么当这些人离开之后呢，我们看见主耶稣就对他的十二个门徒说，那么你们也要去吗？你们也要去吗？结果他的门徒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他们有没有离去？没有。为什么呢？在这里六十八节告诉我们说，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那么从彼得的这个回答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为什么他们还要继续来跟从耶稣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在这里讲到耶稣有永生之道。那么什么是永生之道呢？在这里英文翻译为 The words of eternal life。 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对这句话的解释，其实在前面的经文里面，在那里他讲到，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他所说的话就是生命，他自己本身就是生命的源头，所以他的话带有生命这个是能够真正来帮助一个人的。至于那些物质的东西，虽然我们知道对我们人体也是有帮助的，可以帮助我们维持现在的生命，但是只是短暂的对属灵的生命呢并没有真正的帮助。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肉体呢能够维持多久呢都是非常短暂，将来都要过去的，只有那个属灵的生命是持续到永远的。所以当我们把这个属肉体的生命跟属灵的生命相比的时候，那哪一个比较重要呢？当然是属灵的生命所以我相信在这里耶稣有永生之道这个才是对于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耶稣有永生之道，你要不要来跟从他呢我想这个答案是很明显的。讲到这里可能还有人怀疑说，那么是不是除了耶稣之外还有别人有永生之道呢我想许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那么这是有些人他认为好像不同的宗教有殊途同归的这个想法的人，他们会想的一个问题他们会想会不会我跟从别的一样也有永生之道呢？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把各个世界上不同的宗教跟基督教摆在一起来看的话，我们会发现世界上其他的各个宗教跟基督教之间呢，其实有很大的不同，而且这些彼此之间呢，还有很多的互相矛盾的地方。如果这个所讲的都是指同样的一件事情的话，都是来源于同样的地方的话，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呢？所以呢，要说各个宗教是殊途同归，这个是很难成立的。这个比我们相信只有耶稣才是有永生之道的，这个更难以接受。在这里，彼得的话，他不但一方面他认信耶稣有永生之道，另外一方面他也告诉我们只有耶稣有永生之道，因此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还归从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还有谁可以跟从？除了你以外，我们没有别的人可以跟从的，只有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弟兄姐妹，今天 啊，你可以在那里寻找永生之道，但是你认为你可以在哪里找到呢？今天许多人寻寻觅觅要找这个永生之道，但是啊，从我们人的角度来寻找的话，那么是绝对找不到这个永生之道的。靠我们人自己所能找到的，最终就是死亡之道。今天有一个哪一个宗教，他的宗教的啊创始者啊，他们是从死里复活又升天的呢？今天有哪一个哲学家，有哪一个生命的权威的专家啊，他们有永生呢？今天如果没有一个宗教有死而复活，没有那个哲学家他有永生，那么他怎么可能有永生之道呢？在这里我们看见，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这个永生之道。今天我们人常常在寻找一些延长我们寿命的方法，所以今天的这个啊养生之道呢有很多啊，我们可以在市面上找到很多的怎么样保养身体健康之道啊，这个非常多，这个啊当然也是好的啊，照顾我们身体的健康也是蛮重要的事情，但是这个养生之道呢跟永生之道放在一起比的时候呢，当然就没有办法跟永生之道来比。另外啊，现在人也有想出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是冰冻之法，就是一个人生病之后医不好啊，然后过世以后就把它冰冻起来，等到以后啊科学比较发达了，医术比较进步的时候，然后想要在那时候再把它解冻，然后把它医好，然后让它可以再活过来，那这是人自己的一个想法。但是呢，人却忽略了其实只有在耶稣基督那里才有永生之道。那么在这里为什么啊，彼得他能够相信只有主耶稣才有永生之道，而且他是唯一有永生之道的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不光是因为彼得看见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我们可以看见啊，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呢，其实是远远超过我们一般人所能够做的啊。就算有一些啊法师或者是一些可以行邪术的，他们也可以同样行一些的神迹，但是耶稣所行的神迹是远远大过于啊那些人所能够行的啊。但是在这里最重要的，彼得之所以能够认识神的原因呢，并不是啊光是因为他看到这些事情，因为很多人也看到这个事情，但是他们不相信的。后来这些离去的人，他们也同样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但是他们不相信。所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啊，彼得他是怎么相信的呢？即使他相信，也是神给他特别的恩典。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17节就说，他告诉彼得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彼得之所以啊能够看见耶稣有永生之道，而且他是唯一有永生之道的，是因为父神的一个恩典。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彼得他认识主耶稣，他就是那位从天上来的这个圣者啊。所以啊，他不光是从他的所作所为来认识到耶稣，他也从天父的启示里面来认识到耶稣。那么在这里他谈到耶稣是神的圣者啊，神的圣者这句话在圣经里面有许多地方都有出现过，都是用来指耶稣呢就是从神那里而来的。那么虽然这句话的用词呢，我们没有看得出来这句话是讲到耶稣是基督或者讲到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呢我们从彼得在其他地方的任性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那么这句话所代表的意义呢，除了基督以外没有别的人可以配得这样的一个称谓。那么既然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只有耶稣有永生之道呢，那么我们还要跟从谁呢？ 讲到这里，可能会有人说我早就已经相信耶稣了啊。但是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也要非常的小心，以免自己跌倒了还不知道。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虽然彼得他代替的十二个门徒回答耶稣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要归从谁，他的意思非常肯定的，就是说纵使别人都离开你了，但是我们十二个人是不会离开你的。但是呢，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不是这样的。在这里耶稣马上指出他的错误来，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当中有一个是跟从魔鬼的啊，那个人就是后来出卖耶稣的犹大。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犹大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呢？犹大其实是一个蒙福的人，耶稣拣选十二个门徒，然后他被拣选上了。他不但能够亲眼看到耶稣，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听耶稣讲道，而且他还可以参与耶稣当时的事工。所以这样的一个人是不是一个非常有福的人啊？当然是非常有福的人。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他没有珍惜这个福分，他还反过来，他不但没有跟从耶稣，而且他还出卖耶稣。那么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啊。讲到这里，我想许多人可能还是会为犹大抱屈一下啊，因为好像耶稣早就知道，为什么还拣选他，为什么还让他去反叛他，好像他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啊。但是啊，我们可以看见，是不是真的需要耶稣，真的需要犹大来出卖他，他才可以被抓呢？不需要的。这些人真的想要抓耶稣的人，他们可以用尽各种的办法来抓耶稣，他们不需要犹大来跟他们通风报信就可以抓到耶稣的。这个我们人为犹大抱不平，只是我们自己人的想法而已啊。但是啊，在这里我们看见啊，这一切的后这的结果都是因为犹大他选择这样做。我们可以看见，在犹大还没有做这件事情之前呢，耶稣已经一再的警告他们，对不对？连这里都在警告他们，他说你们当中有一个是魔鬼的。如果犹大听到，犹大当然是听到了，犹大听到之后他什么反应？他没有反应，他还是一样做他想要做的事情。所以耶稣一再的给他机会，让他选择来跟从他，他没有。他跟从什么呢？他跟从钱财，他跟从魔鬼，他不愿意跟从耶稣。所以到最后的结局就是他得不到这个永远的生命，所以他所做的都是出于他自己选择的一个结果，这不能怪耶稣的。弟兄姐妹，从犹大的身上也让我们看见，一个真正来跟从耶稣的人，并不是只是在表面上啊有跟从耶稣的这个行动，好像耶稣走到哪里我就跟他到哪里啊，也不是只是表面上来听耶稣讲道，好像耶稣的话在哪里传讲，我们就在哪里听啊。这就让我们看见，一个真正跟从耶稣的人，乃是要打从心里面的来相信耶稣，这样才行的啊。所以我今天啊，想要再问你们，今天你真的信了耶稣了吗？啊，对许多的信徒而言呢，可能很多人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就是说，我真的我已经信了耶稣了。但是我再问你一次，今天你真的信了耶稣了吗？啊，事实上，一个人信耶稣呢，不只是信耶稣，也包括要信耶稣所讲的话，不然的话就不叫做是信耶稣。所以今天你信耶稣，你信耶稣所讲的话吗？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一想，今天如果有一个人说信你，但是他不信你所讲的话，那么这个人是不是真的信你呢？如果是这样，这个人是没有真的信你。以前有一个宣教师，他有一次为了要赶路， 所以呢他必须要走一条捷径到才能够到一个山寨里面，这样一来呢他可以节省很多时间，他可以准时的赶到那个地方。但是那个带领他走那条路的人告诉他说呢，因为以前那个地方呢曾经打仗过，所以那个地方呢埋了很多的地雷，还没有完全清除完毕，因此呢他们走这条路的时候必须要非常的小心啊。于是呢他就要这个宣教士呢跟着他走，而且跟他走的时候要保持一段距离哈，因为免得引爆的时候两个人同时就完蛋了。 OK， 而且呢他还要他走路的时候呢要踏着他的脚印啊，因为他是他走过的地方是安全的地方啊。所以呢这位宣教士他不但相信他，而且他也相信他所走的话，所以就照着这样去行，最后他们都平安的到达了。今天如果你想那个宣教士，他说他信这个人，但是他不信他的话，他自己随便乱走的话，第一他走得到吗？第二他会不会有误触这个地雷的危险？我相信是会有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信不只是你说我信耶稣，也要信耶稣所讲的话。弟兄姐妹啊，当时我们可以看见有些来跟从耶稣的人，他们的问题就是在这里，他们一方面好像说我信耶稣，我要来跟从耶稣，但是另外一方面又怎么样呢？他们不相信耶稣所说的话，他们觉得耶稣所说的话令人难以接受，甚至于他们感到厌烦，所以他们就不再跟从耶稣了。然而真的啊，是耶稣的话让人难以接受吗？真的是耶稣的话让人跌倒吗？其实我们也可以想一想，今天当我们啊不愿意接受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我们通常会把这个责任归咎给别人的，在这里我们看见也不例外。事实上他们之所以会选择离开耶稣的原因是什么呢？并不是因为耶稣的话令人难以接受，也不是因为耶稣的话令人厌烦，乃是因为他们起初要来跟从耶稣的动机就不对了啊。他们在这里有些人是为了吃饼得饱才想要来跟从耶稣的，有些人是为了要医治得到医治才来跟从耶稣的，有些人是为了政治的目的想要拱耶稣出来做王才要来跟从耶稣的啊。所以他们所想的都是他们自己所要的，都是为了要满足他们自己肉体的这个需求，他们并不是真的要来跟从耶稣。因此当他们发现啊，他们所跟从的耶稣跟自己所想象的不一样的时候，很自然的他们就不再跟从耶稣的。但是一个人来跟从耶稣最宝贵的是什么呢？啊，一个人跟从耶稣最宝贵的不是得到财富，一个人跟从耶稣最宝贵的也不是得到医治，一个人跟从耶稣最宝贵的也不是能够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啊。我们可以说跟从耶稣啊，并不是想要从这个世界上得到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啊。在这里我们跟从耶稣乃是要跟耶稣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从那里得到生命啊。因此啊，因为我们看见，所以我们看见彼得说啊，你有永生之道，他跟耶稣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要跟从谁呢？因此今天如果我们带着一个不正确的动机来跟从主的话，那么很多人到最后都会离去的。今天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实在看见一个很好的一个借镜。所以今天当神的话来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同样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你可以选择不要跟从主，另外主还是给予我们机会，我们可以选择来跟从他啊。今天当你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抱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来到他面前， 今天你为什么要来跟从耶稣呢？你是只是想要他帮助你解决你啊生活当中的一个困难吗？你只是想要他帮助你能够结交一些好的朋友吗？你只是想要他来帮助你能够啊生意兴隆，你的工作可以做得好吗？还是你只是想要为孩子找一个好的学习的环境？今天不管你是抱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来到耶稣的面前的，那些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情。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当你认识到耶稣他才是唯一的有永生之道的人的时候，那么现在你要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你是要选择离开他呢，还是你要接受这位有永生之道的耶稣呢？以前有一位牧师，他到一个码头为一个做医生的宣教士送行。那么当他到码头的时候呢，他就看到这个宣教士的妹妹也要跟他一同去。那么那位牧师就问这位宣教士的妹妹啊，你叫什么名字？他取了一个名字，我想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个名字，叫 Christine 啊 ，Christine 啊。牧师就听这个名字，他就说太好了，我喜欢这个名字，为什么呢？因为呢，你的名字里面有 Christ。你的名字里面有基督，所以我也盼望基督在你的心里面。那么当这位女子她还在想怎么样来回答牧师所问的问题的时候呢，那么当时那个广播那个扩音机就开始广播说请旅客赶快上船，所以她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她就上船去。当那位女子登船之后呢，那么牧师的这番话还在他的心里面在那里徘徊，他还想着牧师所问他所跟他讲的这段话，所以他就开始来思想他跟基督之间的这个关系。他想虽然他从来没有停止过聚会他从来没有停止过聚会，我相信这是很难得的人但是呢，他在想这句话 这些话的时候，他突然心里面感受到他并没有真正的得救他并没有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呢，当天晚上他就跪在神的面前求神赦免他的罪，让他能够真正的成为神的儿女当这件事情发生了很久以后呢，那么这个故事呢才被刊登在牧笛的月刊上面。那么在那个文章的最后的结论里面也提到那个女子终其一生呢遵守主的教训她用遵守主的教训来证实她那个晚上所做的决心，下定要跟随耶稣的决心是真实的。弟兄姐妹，到目前为止你也可能已经在教会里面聚会有一段的时日的当你在这里认识到唯有耶稣有永生之道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否已经下定决心要来跟随耶稣了。如果是的话，你不但要信耶稣，而且呢，你也要相信耶稣所说的话，让主的话成为你生命的粮，来喂养你属灵的生命，让你可以跟主在生命上有一个完全的一个联合。如果你到现在都还没有下定决心来要来跟从耶稣的话，那么只有耶稣有永生之道，你还要跟从谁呢？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刻呢？现在就是你下定决心要来跟从耶稣的时刻了你现在就可以下定决心要来跟从他。当你愿意全心全意的来跟从耶稣的时候，那么他也必定可以让你的心灵得到保住问题是你愿不愿意现在就下定决心来跟从耶稣呢？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
若不是你的恩典，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到你的面前来。今天我们都是何等有福分的人，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听你的话。主啊，真的求你的话真的深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啊，让我们真的能够对你的话做出一个决定啊。我们今天我们就决定要来跟从你。主啊，真的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要跟从谁呢？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一生一世都能够有你的恩惠慈爱随着我们啊，伴随我们过一生啊，真的来信靠你啊，来相信你，真的是我们一生最大的祝福。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也把以下的这一段啊，守圣餐的时间也同样的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自己啊，来带领我们以下的这一段时间，让我们啊，再一次来思想主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个救恩，好叫我们啊，这个信心更加的坚定啊，我们跟其他的弟兄姐妹更加的懂得彼此相爱啊，一同走这个天路，只等到主你再来的日子。感谢主的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在开始之前，让我们先用一首诗歌来敬拜教会圣诗歌。